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久违了的科技乱炖啊，大家已经在评论区开始催更，据说都跑到老高的公众号下面催更。
对对对，
哎，为什么这个一直没更啊？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老高最近六十大寿啊，
六十大寿胡说，五十大寿是吧？作为一个年届五十的 IT 人，采访采访你有什么感受？
没啥感受，该加班加班，该熬夜熬夜啊。
哎，那人家说三十五岁不就淘汰了吗？
对啊，所以咱现在要努力啊，不被淘汰。
嗨，
我现在跟我同事说的话就这么说的嘛。
嗯，
我现在这么努力，就是因为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
等于你的努力是不想被社会淘汰，
对，包括我们的产品。
嗯嗯，某高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天吃饭我没来啊，因故没来。那天吃饭来了很多大龄程序员啊，怎么看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也将近五十的，
拿了将近五十了，好早呢，好吧？
你才四十九是吧？
对，
我觉得还行。那天吃饭的大龄程序员们，现在无一例外的都在干 AI。就是
咱周围这波人可能还行啊。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最靠前的那波人。
嗯，
就还都在一线了。
就是不在一线的就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主要是。
反向筛选了。所以其实往往大家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年龄可能是一个坎儿。
肯定是个坎儿、
啊。
但是不是那么硬的，是说你到40岁。
不是这么硬。
对、
啊、
那肯定是说它里边比如说。嗯，我举个例子啊，从所谓的企业家的角上讲，如果说你一个人
啊，
假设你年龄到了，但是你的价值在可能如果在下降，那肯定对于很多公司来说，那我宁可招一个更年轻的，
嗯，
对吧？因为比如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年假给年龄大的要给十天了，
嗯，
对吧？那不就是你的负担会变得更重，但你的价值会变得更低吗？
嗯嗯。所以这个事情那天我也感慨了一下，虽然我没来啊。我跟舒淇老师还感慨了一下这事儿，我说你看这件事情呢在于什么呢？这些大龄的打引号的，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从生理年龄唯一的去从生理年龄去计算啊，但是咱就说打引号的这个大龄程序员，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在我们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年代里面是从头到尾经历到了今天。有时候往往去看一些事情，有时候某个老师说咱不在节目里聊，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吗？但是有的时候你往往还是能够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了，
就是你经过了几个兴衰嘛，对吧？
就是可能趟坑的可能性变低了，
或你能至少能看到很多人趟过坑啊，
对，围观过很多人掉坑里了，是吧？
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趟坑啊。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
对，所以我讲的这个点啊、
嗯、
就是我们作为稍微岁数大点的人，可能在某些行业里边见得多了，
嗯，
但是我们不要傲慢，
哎，
这个不就是这个注意事啊，显得有点傲慢，
哎，
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讲我们的经验，讲我们对这个经历坑的经验教训，
帮大家找到一些规律，
对对对，只是说我们态度上，大家别就是好为人师可以，但是不要好为人爹，对吧？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天有听友推荐咱节目了，说这是三个老男人录的节目。
没错，确实、
不否认啊，不否认。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某个老师说的，好为人师，不要好为人爹。而且呢，我是觉得那天大家说的这个意见，就是哎，三个老年人，我觉得不是贬义啊，绝对不是贬义。有的时候我们总说一句话叫什么，历史不会重演，但是会写真。
嗯
啊，希望通过我们的经验也帮助大家避避坑吧。我觉得，哎，说到避坑呢，我们今天来了一位新的老嘉宾。啊，
老嘉宾，
哎，这话跟我说的，
狗叔啊，
大家好，大家好，
哎、
狗叔、
好久不见了，对吧？
从德国啊，
德国
Germany 啊，回来探亲的狗叔，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期节目啊。这期节目想聊点什么啊？这期节目想追个热点。
嗯，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不那个什么了啊，越来越想追热点了，
越来越不矜持了、
不矜持了。我们聊聊小米儿这辆车。
你说那词像小米儿。
啊
饿了，
饿了。你那次说的是想吃的小米是吧？
小米是吧？就像前门不能叫前门一样，
对对对对
要用一个尊称，不能带儿化音。
对，
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遗憾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在前天在安徽出了一场车祸，然后三位女大学生是吧？
他们好像去考公，
去干什么？咱
我看了好像说是去考公，
无从证实。但是从家属的说法里面说呢，是去考公。但是我也挺疑惑的，为什么第二天早晨9点考试，10点还在高速上？这件事情我也觉得
也不是夜里吧？
夜里嘛，早第二天就考公嘛，那为什么晚上还要赶夜路？我觉得挺赶的啊，这件事情。不就揣测这件事，毕竟斯人已逝，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闻说这个，哎，这个各种说法都有吧，是吧？然后今天我们也看见雷总也回复了，说今天晚上8点呢要公布这个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录音的时候呢还没到8点啊，哎，8:24啊，对，但是可能赶不上了，我们就先不说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情绪啊、回应啊，包括我们大家对智驾的这些说法啊等等都有。而且呢，最近呢 AI 的话题我们几个人聊的比较少，但是 AI 确实在最近取得了很多很多的进展，比如说。GPT-4o 的这个生图的功能是吧，包括 DeepSeek 大家纷纷又做这个私有部署啊，包括这个今天又有一条消息说 GPT-4.5 通过了图灵测试。我觉得从我们第一次开始聊 AI， 就是大语言模型吧，不能叫 AI， 从我们第一次聊大语言模型到今天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大家慢慢的离 AI 越来越近了，别管是所谓的智驾，别管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我们可能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我们工作也好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东西了。就像我们聊那个河南旅游那一期啊，我跟舒淇整个旅游过程中其实是不是靠导游，是靠 AI 带着我们旅游。这个你说倒退2年我们想得出来吗？这样一个可能我觉得很难。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想借这几件事情吧跟大家聊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跟这些智能 AI 这些东西相处。我最近也看了很多新闻，就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杂活，当然也是从小米这件事情开始聊吧。某个老师作为小米车主有没有瑟瑟发抖？
还好还好，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确实是有点难过。难过的点呢是说，第一个你看我也是作为小米车主啊，我也不希望这个，当然这个难过不是因为车祸啊，车祸这个事儿呢，是单独一趴。然后我是看到这个在网上的各种舆论，觉得作为小米车主，你肯定不希望小米因为这事儿被喷死。
哎，对，完了再修车费劲了，再将来
对你个喷倒闭了，我上哪儿修车去？然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我就也想了一下，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听友没开过小米车的啊，看他那个事故，他不是有一个日志嘛，几点几分发生什么，
对对对对对，
可能也不太直观。我发现有的人评论呢也不是特别准确，我也给大家这个在我的这个
捋一下，
捋一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就是小米这个 NOA 功能啊，实际上他在打开 NOA 功能之前是要考试的，在车机上面有考试，要看教学，要考试。包括很多人在提的那个开门的那个拉手，那个机械拉手，是在交车的时候，交车顾问专门揪着你，告诉你这儿是拉手，你试一下。所以呢，我第一，
所以一定有这个流程让你知道。
对对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车主开的不是说不是他自己的车吗？
对，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车越来越复杂了。交车的时候给你讲这一通，一定是你提车的这个车主嘛？
对呀。
但是后边呢，你交给别人开。可能别人也不会有这个意识说，哎，你告诉我你这个车这几个问题这几个功能在哪儿，不会有人问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小米是有一个账号的，你小米的账号打通的。你如果换一个人开呢，他有一个建议，他说如果你换人开，
打你自己账号，
强烈建议退出登录。打开你的这个代客驾驶的模式，这代客什么玩意儿
啊？特斯拉有这个，
就是那个模式，就是这些功能都没了。
哎，我就借给别人开那种感觉，
对
吧？你就不能用自动驾驶啊，等等这些。
对，因为这些咱们不知道当时开车这个人自己是不是非常熟练
的这个人啊？
对，是不是熟练？如果他是一个不太熟练的，只是临时用一下，这个风险确实非常大，
因为他不熟嘛。
对
对吧？
我估计他肯定没有换，不然他的支架开不开？你的意思是说，
就他就没退出呗？
他有可能用的是别人账号，这个账号呢打开了支架功能了，但是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个学过，
他可能没有经过那些培训。
对，
而且看上去他一定不知道那车门应该怎么开。
但这个不知道啊，因为当时这个可能 比如说他知道，但是撞的时候已经晕过去了，
嗯，
对，
这个也
还有、
这个、没办法证实。
还有就是可能一紧张忘了嘛，对吧？都有这种可能，
对，有这可能。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当然他用的是 NOA 啊 ，NOA 看起来就是一个新车，为什么呢？小米的在它有一个机制，就是 NOA 是这个功能，就是你上了高速以后才可以打开，
嗯，
出了匝道自动就退出了
哦。
所以呢 ，NOA 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你使用 NOA 这个功能达到1000公里的时候，会激活一个叫 HAD 的东西，就是在任何道路都可以自驾。
哦，它有一个 level 的提升。
对
啊，
它如果它是 NOA， 就证明它一定没有到1000公里
啊，
因为到1000公里就没有 NOA 了，就是那个东西直接就没了
啊，就升级了，
要不然就 HAD， 你把 HAD 关了叫 LCC， 叫车道保持，
嗯，
就没有中间那个 NOA 了
哦。
所以他这一定是一个，即使他是车主本人，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
新手，
新手
就还没出细手村。
对，
嗯，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事故复盘是讲说他有追桶，
嗯，
然后开始减速了，但是在撞击前一秒是被人工接管了。
对，
但是这时候有人讲说，是不是这个小米发现撞击了，切换到人工模式？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它人工模式靠人来切的，
嗯，
就是你只要点刹车，它的智驾模式就自动退出。
我一踩刹车，它就退出来了。
啊，只要轻点就行，因为它那个接触的那个角度非常小，它就会退出。
这个是所有车的那个，包括油车的 ACC 也是这个逻辑。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你如果摁了一下智驾按钮，它也会退出。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它不可能来得及想起来摁，因为太快了。然后第三个是你在猛打方向的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猛打方向的时候，它会往回拽你。
啊，
这个点呢是，如果它是一个新手，就像刚才讲的是个新手，并且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会懵逼，就是被拽回来了。
哦，
你知道吧？就是正常开，比如说你使一个开油车的力度打过去了，
嗯，
但是如果它此刻自驾没有识别出你这个前面的问题，你再掰个，它会往回掰你，就是这个力度要大。
哦哦，
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你看他的最后事故的复盘说他其实转向不足，
嗯，
他本来想往左偏，但是呢他撞在右前角上了，就是没有完全转过去，
没躲开。
对，
嗯，
那没完全转过去的有一种可能，咱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分析嘛，咱就自己蒙着猜，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因为他转向力度变大了，所以他就没来得及转出那么大段去，
嗯，或者是反应晚了。
他那个日志里面写的是大概是前两秒还是前三秒他的方向盘转度是22度，
对，
然后再过一秒之后转度是反方向的0.1度，等于他的方向盘应该是按你说的他是被掰回来了。
嗯，
而且那个点刹车这一点啊，如果经验不足也会比较坑，就是你知道绝大多数的司机都不知道怎么踩死刹车，
对，
对吧？那次群里我们也讨论过，那因为他如果这个人不知道怎么踩死刹车，他轻点了，反而会让车自动刹车这个事儿停下来，
因为他退出 NOA 了。
对，本来车是在自动帮你刹死的，但是呢，你点了一下，车就不动了，车就解除刹车状态了，
嗯，
这时候车的状态是既不加油也不刹车，
嗯，
是一个怠速状态，
嗯，
那他又不懂怎么踩死，你想这时候就很危险。
对，它可能会减速，但是并没有减到一个非常安全的速度，然后就撞上。
减速太慢了，
嗯，
对，而且人踩没有机器快
啊，对对，那肯定的，
对，而且这个还有力气的问题，
嗯，
如果女生可能力气小的话，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你没有在学车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深踩，那紧急状态是踩不出来的，
对。
就是这个我是一直印象有一个特别深，就是德国考驾照的有一个考试项目，就是30公里的怠速，教练说踩刹车必须踩死，踩死踩到 ABS 出来，就是那个刹车开始往你崩你脚那种感觉，
嗯，
这个如果你踩不到是不会给你驾照的，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踩的不够死差点挂了，
然后，
啊，
这么严格，
这么严格，就是他当时说我觉得已经踩得非常死，而且我已经感觉到弹脚了，那个教官说你这踩的也就刚刚够刚过水平线，你应该再踩死一点。
有很多我看过这个美国的电影，你看美国那个车老式的油车，它那个刹车特别宽，
嗯，
它可以两只脚同时踩，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是两只脚同时踩，
对
啊，踩这使劲踩到底，
嗯，
我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倒没有觉得小米的这个，或者说
咱不是找给小米找理由啊，但是确实很多东西不清楚，现在
就算是个解读嘛。
我倒觉得咱也不是说这个小米的智驾有多不可靠，因为事实上现在智驾就都差不多，
对，
我觉得都没有很可靠。
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嘛。就现在我是觉得是不要说自动驾驶了，他们就发明了个新词叫自驾，但宣传的内容是跟原来一样的，
对，
是会，或者说有人就会觉得，哎，你说这东西就我就可以脱离了。
他现在叫你不让宣传自动驾驶，对吧？现在我叫智能辅助驾驶，然后简写还叫智能驾驶，
然后宣传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对，
对吧？
咱这个里边你讲到，比如说我们今天主题啊，就是人怎么跟人相处啊，我就想到一个很像的例子。就我们家小孩最近学会了用 AI 写作文，比如说写什么呢？英文作文，英文作文他可能水平差，然后他就经常用 AI 写。这个时候跟中文作文有什么差异，你知道吧？
他看不懂是吗？
看不懂。中文作文写出来以后，他自己看一遍哪有问题，他就知道了。英文作文他看不懂，写出来交了以后，人家扣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
他反正写出来了，我这结果有了，但是过程我不清楚。
对，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自动驾驶的车开这些司机，你越不懂你就越信他，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也就他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他前边也可能用过，也确实没问题，他就觉得后边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可能总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说，比较平时不容易出现的事儿，然后他出现了，结果你需要人工接管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对吧？会导致问题了。
对对。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调查结果没有出来。高速公路的施工方，因为它是经过一个施工路段变成了合并车道嘛，施工方提前多远放的警示标志？如果它只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我提前很远，按照规范提前两公里或者更多我就放了，那这个时候小米的智驾系统有没有识别出来这么一个情况？
这你放那么远，他会记得住吗？
咱不知道，
他会有减速标志啊，他有没有识别出来这个减速标志？
如果这个限速立了一个标志，没有新的标志是不能覆盖这个限速的。
对，除非有解除标志。
对
啊，
像小米啊之类的这种车呢，它前置摄像头是可以拍到路边的那个速度，
对
那个那牌的，
对，
它会把那个牌的数字给你应用到车的限速上。
对对。
然后只要没有新的就一直保持这个，
但是施工方临时的很有可能不立一个牌。
对
对，
是去年还前年那个华为那个事儿，好像也是跟那个相关，也是戳到车后边去了。
对，但是这个不是特别相关，因为那个呢，咱今天这个案例呢是属于一个施工现场。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在这个案例里面，施工方有没有提前放标志？如果提前放了，小米有没有识别出来？如果没有提前放，那是不是人类驾驶员也会慌，也会出问题？有这两种可能，对吧？
有雪糕桶就应该，
对，就应该识别出来
了，就应该识别出来了。
对啊，
对，我脑子里复盘这个事儿啊，
嗯，
我自己开确实也挺慌，因为它是个夜里，
对啊。
但是呢，现在一般雪糕桶上面都是带那个
反
光
条，
夜光
肯定有反光条，
对，而且小米是它那个是可以识别雪糕桶的，就是比如说它在那个行车的那个模拟上面，它是可以把雪糕桶能列得很清楚，啊。但是
不知道，
不知道，嗯，
就是现在因为调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但因为这个也引出了我们今天主题啊，就是智能的东西越来越多 ，AI 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像现在小朋友都拿 AI 开始写作文了，你想，就变成了我们现在都说这一代小朋友可能是 AI 原生一代。我都说以前零零后叫什么叫移动互联网原生一代，那我们也聊过这话题是吧？
对，我们是互联网原生一代顶多。
哎，你也不算，对，哎，你都上大学才有互联网了，对吧？人生下来就有互联网，人生下来就有人工智能。
这波还不是，你要现在今年出生的，那真的就是了。
哎，对，你再出生的可能就是 AI， 他就觉得 AI 这个东西就是我生活当中的。
就很正常啊，
就是一个，
就像我们讲的嘛，我出生后的东西都是
理所当然的，
对对，我出生前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对吧？我出生后的东西都叫什么？
都叫高科技，
都叫高科技，对吧？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嗯，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聊 AI 聊的不多，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写代码的节目哈。那大家也可以去听《编码人生》，可能我们更多的聊一些行业啊，大家对这个科技的这些观点啊，就总觉得哎 AI 来了啊，大家都很慌。然后呢，也有种种的这些新闻，包括今天小米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GPT 4.5 都通过图灵测试了，我们以前小时候觉得这计算机要能通过图灵测试是多么牛逼的一件事情啊，你看现在天天都说是自己通过图灵测试。哎呀，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会不会大家跟 AI 的相处方式会有一个变化，从我们这些所谓的啊过来人的这个视角里面，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再有一个，其实有一次，上次我们跟其中一个媒体吧，在现场，还有加上郑军老师，应该是虎嗅啊，一起做那期节目。郑军老师就说，当 AI 来的时候，那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失去了，我们又该怎么去补贴我们普通人因为 AI 失去的这些机会呢？你就让他饿死吗？也不太可能。所以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总让我们或有一些期盼，又或有一些焦虑的去看待 AI。 今天就是变成了这样，就是包括智驾这件事情，哎呀，大家就觉得我可以撒手不管了。当然小米这件事情，我们总觉得第一结论没出，我们不是给小米洗地，但是小米确实做的有一点不对的，今天我们也想提出来，就是在这件事情发酵之前你删帖干什么呀？
这是车企的常规操作了，
那是不是也是代表他们对智驾这个系统的一种不自信？
我觉得那是公关行为，
嗯，
就是不想看到这种负面。
也背不住不是他删的，那后边毕竟有北京市政府呢。我跟你讲，
嗯，
啊，这个每个地方都保护自己的企业，
还有网信办呢，是吗？
今天爆出来一条消息说，湖北省在删帖，然后呢，找到这个相关部门，湖北日报反馈的这结果说，雷军是湖北人。
对对
啊，
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啊，就是政府部门啊，网信办啊，他们越俎代庖，他在觉得他在保护营商环境，
嗯嗯，
他在保护他的民营企业家，
嗯，
但是呢，他们想的又有点太简单，
对，
最后这个锅让企业家又背走了，
嗯，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个这个啊，我突然才发现是他这个是3月29号的，3月27号也出了一个车祸，这个正好是小米把这事给覆盖掉了。
对，为什么小米出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买小米，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能够放到舆论场里去讨论的。别管之前怎么说，对吧，某个老师说可能是地方政府越俎代庖了啊，有可能，确实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到今天我觉得他还是给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正面的回应和解决方案。
嗯，
现在也正在开这个现场的这个发布会，
应该是
啊，
我看一眼啊
啊。所以呢，如果我把其他的品牌呢，
那可能就啥都没有。
就刚才逼掉那些品牌呢，
真的是没人听。
我可能就进去了，
没人听。
我以为觉，对吧？
嗯，
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就是本来今天我想讲这个舆论场的，后来某个老师说：“哎，聊太多不聊，来聊聊人与 AI 的关系吧。”所以这趴略过，是吧？李晨老师可以在评论区补充，是吧？这就是这样。
大家想听那些还不能提的公司，都可以问李晨老师。
哎，对，没错。我们还是讨论人和 AI 的关系吧，这个问题要抛给狗叔啊。狗叔毕竟在一个 AI 大厂工作，
哎，对，
哎，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 ？AI 和人之间的关系？
哎呀 ，Google 现在可着急了，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产品能塞上 AI 就塞上 AI
啊，变成 KPI 了。
对，现在已经变成 KPI 了。
啊、这个我熟，我们有一条 KPI 叫含 AI 量，
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哎、
我没有类似
一块抄的，这是
哎。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来讲，我和 AI 的相处关系已经在变化了。我大概可能至少是，就至少 ChatGPT 3之前，我是很不信任这种 AI 的东西的。然后 ChatGPT 3出来之后，我开始尝试用 AI， 然后包括到现在初四，后来包括的 Gemini 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对 Gemini 在说话和一些表达层面的事情，我是越来越信任了。
嗯，
但是具体的识别和操作我还是不放心交给他去做。
嗯，
我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我还就包括一种是识别事实，另一种是识别所谓的 就是我该用什么样的事情，该用什么样的功能，该用另一种功能，这种识别我也是不太放心让 AI 去做的。
嗯，
然后操作就更别提了，操作肯定是说你要给我一个中间步骤，我肯定要能看一遍就尽量看一遍，
嗯，
或者
你告诉我怎么干我干。
对，你告诉我，
啊，
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我自己跑一遍，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我自己跑一遍，然后确认之后我再真的把它实施出去。
嗯嗯，
我不太敢说直接就翻着，包括像这个驾驶这件事情，我感觉我不会非常信任，就是至少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支架我是不会非常信任。
嗯，
这里边我可以插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有一个做无人驾驶的公司叫 Waymo，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儿。Waymo 当时说一定要做自动驾驶是有原因的，当时其实一开始也想说是从所谓的智能驾驶开始做，然后他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这个东西你宣传成了自动驾驶，哪怕跟他说我不是真正的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我只是 L3 的自动驾驶，
嗯，
所有试用的员工，因为 Google 有 Dog Food 嘛，
嗯，
所有试用的员工就基本上不会去特别多的去管这个车的运行，就都真的拿它当一个自动驾驶去做了。然后当时的创始人就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应该直接做 L4，就完全不做任何 L3 以下的智能驾驶了，
就是反正你也会认为它是全自动的，那我不如直接做一全自动省你误读
还更安全。
他的思路是这样，如果我做 L3 以下的这个责任是不清楚的，我做 L4 以上责任就是车企的。
嗯，
所以当从后来 Waymo 开始做创立之后开始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以 L4 作为目标开始做，所以他那车一开始也都没有人，只有一个监控员并不是一个驾驶员。
嗯，
所以到现在他一直也都是唯一一个在做这个 L4 以上级别的一个公司。这个就是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是很认可他这个判断的，就是如果责任最后在我，那我一定不信任 AI。
对呀，
啊，啊，
但是如果责任在 AI， 我觉得我也不信任 AI 呀。
啊，
被撞死的那人是我呀！
对，现在这个事情没普及嘛，
死不死不重要，咱们占理。
但
我有理，但是我死了。
但这个事情现在没普及嘛，对吧？就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 L 是肯定是比较难做嘛，
对
对吧？因为难做，所以现在还没做出来，所以大家不用为这个事儿去着急。但像你把 L 3做的像 L 4一样，那你真的把它当个自动驾驶来开，那肯定会出事儿的，因为毕竟你只要出事儿，可能你那个临时去反应都跟不上，
包括特斯拉的 FSD 也有这个问题，它实际上也
是，
但问题更大。
他上次那个怼那个白色大卡车
啊，
那很早的问题了，
对，
很早的事。
那个点在哪儿呢？就是那个人是一个特斯拉的拥趸，
嗯，
是非常拥抱自动驾驶，没事就拍视频说自动驾驶有多牛逼，结果他先撞死了。
对，
嗯，
就是刚才说那个，首先第一越不懂你越信，
嗯，
第二越信就早死。
嗯，
现在只能叫早超生。
因为 FSD 从任何来讲，它的宣传和包括它自己的那个 spec 叫什么，就是特性表写的也都是一个 L3 级的驾驶，也没有到 L4。
但他这么写的，是这个我是同意你刚才说的问题，就你只要让他能够自己开了，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干别的了。我无论是睡觉玩游戏，但你需要你接管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可能会比较惨重的，对吧？
这个，
那我倒觉得我宁可要，比如像我们最后还买个油车，没有自动驾驶功能。
油车这还特别逗，就是所有的油车在就它也有那种所谓的 ACC， 就是自适应驾驶，它要求你手必须握住方向盘，如果你手松开方向盘大概有三秒，哦，那车里警报响的就跟偷了它金条似的，然后那车就慢慢降下来了，速度就降下来了，
对，
就一定不会继续开。
嗯，
小米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松，就是你打开了这个 HAD 以后差不多有半分钟它是不理你的，你可以该干嘛干嘛，你钻到后座就可以。但是呢后边它逐渐的就变紧了，比如说前面这段时间过去了，后边你差不多松开十秒它就开始嘟嘟嘟叫。
嗯，
但是呢我没有试过啊，就是一直我不理它，它会不会给我减速我还没试。
嗯，
我回头可以试试。
我试过啊，我跟小鹏试过。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在于什么呢？车试了很多啊，不像我们之前聊电动车那期啊，很多听友吐槽说你们没开过啥好电动车，不是啊，都试过。小鹏，我现在开这个小鹏，它相对来讲型号比较老，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G 三吧，它有一个简单的自适应巡航的这个功能，没有辅助驾驶。而在自适应巡航的过程当中，我是可以放手的。 但是它只能够给我坚持可能最多八秒钟，它就会在屏幕上提示请手扶方向盘。如果我再不扶，我也试过直接减速靠边了
啊，
直接这车就它就不给你动力了。然后呢，而且你想再打开，
它锁你是吧？
对，它就给你锁上了，直到你下一次停车熄火再启动。
哦，
在此之前你是不能用它了。
嗯，
这我是试过一次的。而这个小鹏呢，由于它比较早，我觉得它跟小米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它去判断你手是否扶着方向盘的这个原理是靠扭矩，就是你手真的是要跟方向盘较劲。
他不是很多人放一重物嘛，在那个方向盘侧面。
对，它是靠扭矩的。
对，
是靠扭矩去判断它是不是你的手在上面。而小米还有现在一些新的车型，它是电容的，
摸，
也就是你手只要摸着它就行。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手在方向盘上，
就使劲，
是施了一个你随时会接管的力，你可能就是两个手指头扶着它。或者一个手掌扶着
块猪肉啊，
这个时候对你放块猪肉可能也行。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不说这种今天这个特别特殊的案例，你哪怕爆胎，你可能都没有时间把它搂回来。
爆胎就车直接失控了。
你如果比如你靠着最内侧车道，你离隔离线非常近，这一爆胎，你车马上失控。
对，
你可能来不及搂回来的。我觉得这个电容方向盘现在是有一个问题的，在这上
就包括那个隐藏式把手是吧，都是危险的东西。
隐藏式把手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车主聊车那期聊过，咱们的车主回来不看说明书
啊，我也不看，
那是吧？
所以你看，
都是德文的，
嗨，看不懂那就。
所以我觉得那个小米的这个考试的功能啊，弄得还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它至少在这些比较涉及到安全的自驾自动停车之类的，你还要答题。
我不知道小米跟小鹏是不是一样啊，小鹏是这样的，比如说舒淇答了题了，我没有答题，他进车之后是有一个人脸识别的。
那人脸识别，
对，如果这人不是你，他所有功能他认为不是这个人，所有功能开不了，除非你再做一遍考试，
要重新来一遍是吧？
对，要重新来一遍。我不知道
小米是绑定的账号，比如说我媳妇儿她那个，我给他的手机绑定了他的小米账号，
嗯，
他去开车的时候，他是那个叫什么低功耗蓝牙嘛，
嗯，
他进去的时候就识别成他，我进去的时候识别成我。
但是如果他拿你手机就没办法。
对，然后他的卡片钥匙，你可以手工给这个钥匙绑定一个账号，
嗯，
那换了人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原来的账号嘛。
哦，那不如这个小鹏。相对来讲我觉得严谨一点，
嗯，
他必须保证是这个人，
嗯，
考没考过试，
其实就是等于跟着驾驶员走，
对，
对吧，而不是跟着账号啊，跟着这些走，
所以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把这个考试机制绕过去了。
对，因为你这种现在可能借车开可能还是挺普遍的，
嗯，
而且小米最近主要是太火了，
嗯，
很有可能比如说你有一辆小米，我就跟你说你用你账号登录，我试一下你那个功能，
我要体验一下，
我体验一下，
嗯，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小米应该把人脸识别这功能加进去。
哦，我想起来，那种租车的那是必须，等于这功能必须得有啊。
就是你考试嘛，你绑你自己小米账号，你考试嘛。
嗯，不，就是说租这种租车的环境
啊，
这必然必须得有这功能才行。
嗯，
否则租车的给你个钥匙，那就是永远是那个，
对啊，
原来的那个人。
对对对，
嗯
对。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容易假，因为他方向盘上是有一个摄像头的。
我在想小鹏在欧洲是能这么干吗？因为这涉及到
GDPR 的问题啊，
倒不是 GDPR， 这涉及到隐私，就是人脸识别是个隐私的，
你只要同意就可以啊。
对，另外也不把它上传，也不需要上传，
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欧洲相对来讲做的事儿比较多一些
啊，
嗯，
我不知道，我因为欧洲也有小鹏，我不确定欧洲小鹏，
嗯，他那个这按理说这他只要合规他就能做，对啊，
嗯，
对，
就不是大问题，
就是，做合规的事儿，
对，
嗯。
对，因为我开了这个小米，我在小米之前没开过什么高级车啊。
嗯，
我开的感觉就是这东西确实越来越像手机了，就是里边有大量的你的个人的东西，
对，
车的各种各样的角度配置，
啊，
温度，
对对对，
然后这些自驾的功能，你听的这个
歌
乱七八糟的，
嗯，
就确实是要绑定个人，你不像以前，
嗯，
你拿个钥匙随便开，这车长得都一样，
对
吧？顶多调调座椅，
是。哎，所以说回来这个话题啊，今天小米遇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现在 AI 遇到的这些问题，那天也有朋友跟我说，就是这个 AI 取代大家的这个职位的问题，可能 到今天大语言模型越来越普及了，到今天他大家可能更加的怎么讲呢，焦虑了。包括前段时间四欧出的这个功能，就是生图的这个功能，
嗯，
以前呢在这个功能之前呢，我还觉得拿民知你去做个图，最起码你民知你不可能把中文也给我放上去，不能给我一个中稿，
嗯，
你给我一背景图，就像坐在那个节目封面一样是吧，你给我一个背景图，字儿我还得往上写吧，你看这个设计师还是要有一定工作，改吧改吧，现在不用了，
一步到位，
现在真的不用了，我只要告诉他用什么字体把什么字填到什么地方好了，连风格都给你统一好，字儿是什么颜色什么的都给你统一好了。
哎，
所以那天舒淇就慌了，就是他每天负责做这些图嘛，然后那天我就拿四欧给他生成一个啊，他说这直接做的，我直接做的，
他不用慌啊，这他效率可以提高了呀。
是，当然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专职的美工了，去年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在于说，那我们的将来的这些岗位还会不会存在？
会，我觉得会有一批岗位会能力的要求会往上走，
嗯，
就是不是就是人不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员。
对，我跟你讲一下啊，我跟你讲一下我身边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
哎，
这个事儿就非常正式，我们不就含 AI 量吗？
嗯，
那就是
你那不是含 KPI 量吗
？KPI 的含 AI 量，我们现在 OKR 上面都有个标签，是不是 AI 相关？
哦，
这个是 AI 检测的吗？
人自己首选的。
哎，那还是不太好。
就是有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是，就是之前讲过那个话题，就是不是 AI 把人干死，是会 AI 的人不会 AI 的人干死。
嗯，
是为什么呢？你发现比如说原来我们美工一天出两张图，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平面设计的图，
嗯，
现在有了 AI 了，美工一天能出100张图了，
嗯，
但是呢需求也从两张图变成100张图了，
嗯，这个人还要，
这个人还是满的，工作还是满的，
嗯， 嗯，
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在发生变化，
但是不会用 AI 那个美工就没了，
就死了，
嗯，
或者是说没有一个会用 AI 美工的公司
就不存在了，
也完蛋了。
不是，这是你一天做不了100张图的那个人死了。
对，
就不管你
用什么方
法，你做什么方法，其实老板是不管的。
对，
但是我现在的工作量把你从一天两张图提到了一天100张图，你自己看着办。
对，你要么学，要么走。
对，
然后放到市场上呢，如果你这个公司里边没有一天能做100张图的人，那你的公司竞争力就不够了。
哎，人别的公司一天做100张，
对，
看情况，就是你的竞争力到底是在做两张特别别人做不出来的图，
哎，
还是做100张别人也能做得出来的图？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刚才要说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就取决于什么，就是你的竞争力是否来自于你的工作效率。
对，
不是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工作效率。
哎，
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录播客，你看拖更两周了，
对对，
也没
说
能抢到这个空档，对吧？
比如说朱峰啊，我们津津乐道，我们津津乐道的竞争力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效率，
而是
我们过去
三个老男人，
我们过去很多年曾经想过，我们一天出两期，对吧？
嗯，
你也不会比原来这个一个月出两期挣钱多30倍，
你会亏的更多。
对
对，就是你的竞争力可能取决于不管是你的品牌、你的影响力，或者你的创意能力等等等等。你的竞争力来自这儿的话，那 AI 给你带来的就是你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嗯，
对吧？
它能够帮我做很多我以前不愿意做的事
儿，
或者做不好的事儿。
嗯
嗯，就是你有更多休息时间了，
嗯，
因为以前你可能你最擅长的事儿占你这个一天工作时间的最少。
嗯，
然后你大多数的时间你都在干你那个不擅长的、特费劲的事儿。
对，
特费劲
啊！
就好比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嗯，
但是舒淇就负责封面图，现在他只有油画棒。但是他又不擅长怎么办呢？他就可能一天8小时，他有7小时都在画这个画。
嗯，
那这个事儿就和我们脑子里直觉相反的，就是你应该把最多时间放你最擅长的事儿上，你才能最大化产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的工具不够。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儿极大的缩小了。
嗯，
你就会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就是锄头换成了拖拉机。
对，你获得更美好的生活的前提就是你不依赖工作效率。
嗯，
如果你的竞争力就是效率，糊火柴盒，你肯定干不过机器，
嗯，
对吧？
这个我给你举一个我经历过的一个岗位，知道是啥吗？打字员。
嗯，
哎呦我去，
现在全都 OCR 了，你再打再快，你一分钟300字你也干不过那 OCR。
嗯，还有现在之前非常牛逼的职业也没有了，
速记员、
嗯、对，一样
全就语音转文本了、
啊、我记得速记员当时还有一奇怪的键盘、
啊、
对
吧、
啊、
对，
那个叫那叫什么名来的，好像是四通的、
啊、
专门打字，
对，
他那个
就是十个键，
他那个有几个同时摁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那个机器也没有了嘛，对吧，因为不会有人用了，
嗯，
这些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的技能比较容易被机器替代，
就是你反正提到速度的这东西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嗯，
像比如说就我这张图，就是那个我同事那天我过生日给我礼物的时候，我同事拍了一张发到我们群里，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直接拿着那个
四欧，
对，四欧转了一下，
吉普力风格，
对，你上面那个绿的就是送你那咖啡
啊，
知道了吧，
还留下来了，
对对，
挺好
啊。那这个你看，这如果要没有这工具、嗯、那我们肯定干不了，因为咱没有这个风格，
嗯，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三种情况。
对，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事儿本来在你的业务流程里压根就不存在，
或者说你的能力之外，
你也对能力之外的你之前想都没想过、
嗯、对、
嗯、
但是现在呢突然你从不能变成能了、
嗯、
咱别管能的程度、嗯、这个有多牛逼啊，
对，至少是
至少是
可以简单一些做，然后哎看的效果也不错，
对，从零到一了、
嗯、
这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生活中多一块东西，
嗯，
它不是说我原来的东西变快了变美了，而是多一块东西，
对，
这块东西可能某种程度上会变成你个人或企业的一个新出现的竞争力，
哎，
所以
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次呢上期我们节目就是跟那个聊那个工业安全嘛，跟飞塔一起聊那期节目，我们去做了一个小的创新，有的听众可能注意了啊，有的听友没有注意，这个就是完全在 AI 上的一个创新。你看我们以前录节目呢，大家只有一个选择，听。我哪怕说我有 show note， 或者是我弄了一个逐字稿，你们都可以给它啊拉到任何 AI 工具里弄一些逐字稿，但是你看的成本和代价还是蛮大的，尤其逐字稿你一行一行看可能还不如听快的啊。这次呢我们就用 AI 去做了一个功能，我把咱们聊天的内容变成了一个你可以单独阅读的公众号文章，我里面提到的主要的事实观点逻辑我都写到了这篇文章里，也就是这个播客就只是变成了一个节目形式，而它的内容的渠道它可以变成无数种，比如说文字稿，将来可能还会做成视频，也就是我真的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鱼多吃，而这篇公众号的文章可能创了咱最近三个月的阅读量新高了，就是发现大家还是愿意说哎我没有时间听，我是不是看看文字稿也能接收到这个信息，我效率更高一点，而不一定说每一期节目都把它听完，除非说哎这个节目我特别感兴趣那我把它听一遍。
没错，而且听这个播客和看逐字稿和看文章完全不是
一回事儿。
即使你看逐字稿也不对，实际上你要把它再重新写一次，
因为它的密度不一样嘛，
你要提炼一下，
对，
你那个就是把它提炼过了。
这个以前如果说没有 AI，那就专门要有一个人干这事儿，
对，
他得
那就疯了，
他得能听明白，然后能够转，然后再
写清楚，
还能写，
对，
这个其实
这个弄毛得至少得几天的工作量。
对，
你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新多了一块东西，
对，
原来是不存在的，
哎，
即使你想到了，你可能也要雇人去干，
是，
嗯，
啊，这期节目我也可以这么给大家转一下，大家再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功能，这是我想了很久的功能，就是我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播客的应用。他干一件什么事儿？要不你总结一个概要，要不把逐字稿或者字幕给你。
这个、
但是他很少考虑说，我变一种内容形式给你。
那个就是两个极端嘛，
对
对吧？
对，这次我们变了一个内容形式给到受众之后，我会发现，哎，好像它的传播效率提高了。我不是说我的内容只能做成播客，只能做成音频，你才能 get 到。而在于说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音频是一个大家都比较轻松的表达形式，我是用表达形式去倒推这种内容模式，但到今天我希望我的内容能够更好更快的传播的时候， 我真的不一定非得用只用音频这种形式。
反正我得说，我其实平时不就除了咱自己节目咱听听，我剩下节目都不怎么听。
对，因为你没有时间嘛。
一个是没时间，一个是我觉得我可能更习惯看文字。
是。
一个我可以一目四行，
嗯，
第二我可以来回翻。
对。
对吧，而且你我看到哪儿我大概我的眼睛可以动嘛，我可以知道大概的上下文，看是不是重要，我可以往外抄。
对。
对吧，但是你这个播客有时候你跳的时候你是。需要来回拖的，也很累，而且你想只就那车，就是能够很精准的拖就很难。但是大概一个
总结嘛，你就是慢慢去听，
嗯，
这是播客的一个魅力，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对，就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比较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 AI 就非常完美的在今天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另一点，就是说真正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真正有价值的还是这个产出的内容是一个别人并不知道的一个，就是别人没有，
就是你的观点，
对你的观点，或者说你去从某些事实提炼出观点的这个路径，
嗯，
是一个真正所谓有价值的内容。而至于说这个形式是播客还是文字，其实现在越就是这种形式化
越来越不重要了，
越来越可以让一些自动化的东西帮你把它完成出来。
嗯，对，没错。
而且最好是成本很低。因为你要是每一个，比如说我要去录播客，需要花时间花钱，我要转成视频，
是的，
那我要转文字，那我每一个，那我可能真的选一个最成本最低的方案。
因为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就是 Google 出的那个，就是 Note L，
啊，对对
，Notebook LM， 就是你把你的文字稿放进去，它给你输出一个音频。
对，但是我觉得它做反了，你知道吗？就是它不能说把一个高密的东西变成一个低密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把低密的东西变成高密的东西。
对，
或者相对密度差不多，但是换一个方式。
对，所以我一直说那个 Note LM 那个东西有一点炫技。
对，有一点，毕竟是几个偏科学家或者 researcher 他们做出来的，
你看，
就
果然是这样，
不是一个产品层面角度的人去。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内容领域的一个 CICD 的流水线，
哎，
狗出专业了，对吧？
对，
为什么呢？自动部署嘛，
嗯。
所以因为你可能要发布到各种环境里，
嗯，
各种生产环境，对吧，
嗯，
短视频平台，音频平台，这个文字的，
嗯，
但是你产出这件事儿你只要做一次，
对，
后边是若干个流水线对接好，
那你就可以等于像现在你出毛的，你就可以这样，你就可以歪歪一下，我们录一期节目可能都是一个很吵的一个版本，
嗯，
只要你去 AI 跟他说的话，说把我这个东西转到各个平台发出去，他就能知道说你这个内容转到什么样的是最合适的，然后发掉。
现在现在就正在做这个事。
你甚至剪辑，比如说我要剪气口，我要气口剪的密一点，形成我自己的风格，
嗯，
跟那天聊那剧谈社似的，他剪的贼密
啊，
这是他的风格，还是说我们就保持现在这种闲聊的模式，
嗯嗯，
还是说哎我们不光要密一点，我还要自动给加上一点倍速，
嗯，
让这个信息密度足够大。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变成流水线的一部分，加一个 agent 就好了。
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平台的特点来生成不同样的风格。
对对，
包括你像给小红书发的和给知乎发的，可能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给抖音发的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你给那个长视频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
嗯
嗯
嗯，但是现在可能只能叫 YY 是吗？
但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你看咱们 YY 了这么多内容，咱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会要有人因为这个失业呀，啊，
你是说我们负责剪节目的吗？
啊，剪节目的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失不了业，
因为还做不到。
对，因为
迟早要失业，
大语言模型还学不到这么多东西，所以他自动剪节目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戏。但是你看总结这些内容，做运营等等这些人，慢慢的真的他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干了。现在咱们在各个平台去发的这些文稿，就都是 AI 生成的。
你看是这样的，不是不需要这么多人。而是原来比如说媒体为什么少的，
嗯，
很少量媒体，但是里边有大量的人，对吧，
嗯，
以后呢就是这些人虽然不需要那么多了，
嗯，
每一个媒体的人小了，但是媒体的数量变多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理想状态，为什么呢？我是觉得从记者下班的几位记者就跟我说过这话，不是每个人从这些媒体出来他就能够独当一面的。
就是因为他在那干了三四年，
他已经
只有一年的经验，
对，他已经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颗螺丝钉了。你让他出来独当一面，我即便把 AI 工具放在你面前，
他也不会，
你也说不出来 AI 最不擅长的一部分就是那些观点和过程，
那个才是现在看
那这些人就会
AI 所不能发明的东西，
对，那这些人就会失业啊。
哎，这事儿我倒是有一个观察
啊，
就像你说的，越加这个不太懂 AI 的普通人，不能叫不当懂，哎呀好像不太礼貌，普通大众他们特别相信 AI 输出的观点，但是其实这是 AI 最不擅长的部分，就是 AI 的观点都是在那些文章里面
弄烂了的，
但是他们
瞧过的别的文章的，
对，今天那个我们这次写提纲的时候，朱峰用那个 Perplexity 对吧，直接生成一篇，后来我一看呢，好像事实都是对的，但是观点非常普通，
就非常烂，
然后我比较客气啊，对。后来我就联想这一点，就是 AI 生成的东西啊，它用来去看这个事实、论据、引用，目前问题不大了。但是它的观点呢，没有特别多新意，
就是、比较平庸。
对对，因为它这东西也都是从这些大量的数据中来的嘛。它并没有开灵智，对吧？
但是问题就来了呀，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那毕竟会有一些人他就不擅长去做观点。以前的社会呢，还能够给这些人一席之地，他能干点事儿，他当个编辑，他组稿，能不能干活？能干活啊，能不能吃饭？能吃饭。将来 AI 我们再迭代一年，我都不敢多说，咱就说一年。
也许你也客气了。
对，那他的工作还存在吗？他的价值还存在吗？
不，我觉得你这个你也想多了。想不到人他永远也想不到
啊，就这，但是这些人怎么办啊，我们把他埋了
也不至于，也
凉拌，
那个 AI 目前来看成本还不至于降到特别低，尤其是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
这个时间两三年应该做不了，
咱就当两三年，这个人他要工作30年再退休呢，
但这事儿我得这么想，就是咱得这么想，他一个人他学新技能可能也得两三年，
我觉得5年的时间就只能是5年时间还是有的，
但问题是说，如果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很多年轻人就会这技能，我干嘛招你年龄大的？
对呀，
这才是问题，
对呀，
对吧？我凭什么招你？除非你退休了，你可以不交社保行，我跟你签劳务合同，对吧？这个是你的优势，但那个时候你可能也不想上班了，或者就是随便找一个工作呀。
而且像刚才某个老师说的，以后都有这4SAD 流程了，我可能写个 agent， 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不是就机器就解决了？
但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有些人他意识不到，他永远意识不到。你咱们在这替他想，其实咱也是白，
你这么
白琢磨，
对，你这么说呢，就有点设答，
也不至于。
也不是
他遇到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跟当年出租车司机来做个对比，他们最后也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一些，因为当时像滴滴出现之后，有大量的出租车司机闹罢工，然后来阻止这种运营。
但是潮流不可阻挡，
潮流不可阻挡，他们最后也得接受这件事情，
对，或者是
重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再重新并入滴滴这个领域，
对，或者是把滴滴变成它的工具之一，
对，
对吧？但是你现在看，说你单独只是在一个说咱们说20年前那个司机就已经活不下去了，因为他只会巡街，
对，
对吧？那这种情况你肯定是活不下去了，
对，
你要么适应这个社会，
是，
要么说我不干司机了，我找个别的工作去干。
以前还有篇文章呢，就是采访了一个所谓的最牛出租车司机，然后教给大家怎么去在哪儿拉活儿才能多挣钱。我那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一篇文章。
你说的是刘润吗？
是刘润写的，
是刘润，他是坐车跟一个司机聊，
对对对对对对，
聊天，那是刘润
说那个司机去哪儿接活儿，去医院门口专门接出院的人，重获新生啊！你找他要多少钱，他都不在乎。哎，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呢，重获新生的人打开了滴滴。
但现在我觉得说，这些人就是如果比如说他比较善于观察、善于总结的人，他总能活得下去。他在这个行业能活得好，他换个行业他也能活得好。
但是咱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好。
这事儿呢，你也这么看，就是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啊，咱比那个
又要上架子了是吗？
咱比对岸还是有优越性的
啊。
这优越性在哪儿呢？你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出租车司机这个事儿。
哎，
你看滴滴貌似把出租车司机干掉了，但是现在这个出租车司机，那我们过去可能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 出租车司机一夜之间没工作了，这些人只会开车，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对吧？我们也问过这类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回头了一看呢，还活着呢，活得没那么好了。
嗯，
他们还开着出租车呢，或者有些人可能退休了，又有新的人加入了，不是开专车和不是开快车，还是出租车。那为什么出租车这个业态活着呢？这个事儿就是政府调控，
嗯，
就是政府要求了，说你滴滴，你不能把出租车司机给我干没了，
嗯，
你给我留份额，
就是只能是个配比，
对
吧？这个有人开的是多少百分比？
对，你给我
无人开的有多少百分比？
这时候就是这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了。就政府去调解了，你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有时候完全市场化，
不是政府那叫看得见的手，
看得见，对，
看不见的手，
对，就是这个看得见的手啊，它是要调解的，
嗯，
因为你完全市场化，就会造成一个咱们之前说的现象，
嗯，
就是你越工业化，越自动化，这个钱就会集中在越少的人手里，
对，
因为你 AI 明显就是一个这个趋势，你看过去大家都手工都种地，吧唧工业化了。这钱就集中到这个工厂主手里了，
嗯，
农民只能去打工了，
嗯，
你后边就信息化互联网了，这个互联网你看现在首富个个不都是搞互联网的，对吧？
嗯，
然后你再 AI 化就更完了，所以这时候必须得政府往回拍，
嗯，
所以这事儿我倒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如果说真正的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直接受影响的人，那可能就有几种情况，就是有几类工作，
嗯，
比如说我政府直接管的工作，你们必须得招够手工活的人，或者是你们被 AI 替换的比例越大，你就交越多的 AI 税，
嗯，
然后我去充实到失业保险里或者怎么里边。
哎，以后找 DeepSeek 一个 token 收2毛钱的 AI 税，
对，就是还是有招儿。
嗯，
欧洲至少德国工会在这轮的和就是工人失业上，其实还是。就是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尤其是中国一些媒体报道的，就是比较的煽风点火，但是工会在这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给工人争取工资的增长，以及要求保证工人的一些就业量，像火车司机，然后像那个工厂里面的一些工人，这些都是在工会在做的。
嗯，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工会在欧洲这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啊，工会是说我有点像是一个工人的带头人，
嗯，
帮工人去和政府和企业
去
争取权益，
对
对。
那我们的叙事逻辑是说，我们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是
领导阶级，
是共产党，
嗯，
工会和共产党是一体的，
嗯，
所以那共产党又是领导政府的，党领导一切嘛，所以我们是不存在两边对抗斗争的，
嗯，因为本身我们是制定规则的人，
对，我们天然就会制定对工人友好的规则，
嗯。
这个我不是反讽啊，就刚才出租车、
啊、是吗，
出租车司机那个，哎，
我也想不明白，这话不用聊了，这个卷圈已经圆不回来了。
不不不，我想说的是，刚才出租车司机那个事儿，实际就说明了这个。
嗯，
你可以说我们做的不够，
嗯、
但是呢，这个
还是做了，
这个是、
嗯、
这个思路是在的。
嗯嗯，
就看哪个行，就是看哪行被打击的比较惨，可能才会
对
分把。注意力分过去，
当然当然，就是哪一行第一个你可能容易产生群体事件，而且它这一行可能大家的遭遇都很相似，
对，
你不能说跟互联网似的，你这互联网行业有的失业了吧，有的首富，
嗯，
那这个行业就不是一个行业，
嗯，
这是一个就说不清楚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这个行业整个都被你干没了，那我就得出手了，
嗯，
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对的，
但这种往往都很滞后，这种往往滞后，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对大公司的这个抑制，对，等等都并购完了你才去抑制他，
我跟你讲，政府这种调控行为的滞后，这是咱们的运气，如果他全超前了，我跟你说
这没咱啥事儿了，
对，
不一定吧，
就是你还小的时候人家就用大公司的方法来管你，这就叫超前，
嗯，
现在滞后就是说你还可以自由发展，发展到差不多了我再来搞你，
但我有的事情可能你就得要先做好准备，
就现在是越来越
前，因为你像比如说咱们说的，比如说你说你这个 AI 你去做个作文，那它不会死人呐，所以你管不管都无所谓，对吧，
嗯，
但是你这个车开的不好死了人你再去管那可就晚了，
嗯，
对吧，
对，这咱们立法执法机关也要学习嘛，你看举例子啊，过去那个因为智驾这个玩意儿不是新鲜的了，这个好多年了，对吧， 那个当年不是有停在长安街上原地升级的吗？
啊，对，
那个 OTA，
那个时候还不叫自驾，
不知道叫什么，
那个时候应该还叫电动车，
是，就小胖。
智能座舱，智能座舱不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哎，是小
我是说自驾这个词，
对，
这个自驾这词应该就这两年才起来的，
对，
是因为自动驾驶不能说了。
它是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是分开两个东西，那个智能座舱呢，就是跟手机 APP 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嗯，就是大号手机嘛，
啊，那东西不叫升级吗？过去不是出现很多这种很危险的状态吗？现在你看国家就不允许随便升级了，
好像要去备案，
有次数限制，有
备
案，有申请，
嗯
啊，所以这玩意儿还是跟着走的，不用特别担心，大不了四家人吧。
嗨
嗨，我的意思是说，
这叫政治不正确，
不，咱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这个凡是社会的进步啊，
都是有代
价，
都是有代
价
的。
哎，你别当上那个代价。
我们的
比如说某高老师就买了一辆车，
你下回试驾的时候不要拉着别人啊。
对，我的意思是，就是凡是社会的进步都是有代价。咱们在座的主播和听友们，你们争取让自己不要成为那个代价。是怎么呢？就是对自己负责任。你看，不管是自驾也好，还是你用 AI 也好，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吧？你就不太容易成为那个代价。
就是你是个成年人，要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现在不光是成年人，我现在对小朋友的要求都是你要当个成年人。因为这个世界太那么复杂了。
对，
你说就好比说我现在给我们家小孩那个手机线的那个年龄是按照他自己的年龄增长，那微信设的是17岁，然后里边什么擦边都有。然后不是13岁，好像是，反正就是很多 app 它那都是乱设的。你给它设这个年龄控制根本没有用。
对，
你打开一个百度那个 app 年龄很低，然后里边啥都能搜出来，
因为都可以 web 用。
就打开一个豆包，不是前两天说吗？孩子为什么只用豆包？是因为拿豆包搜完之后就能出来一个抖音的视频，还能向下刷。
就像小程序一样，
我真的试了一下，还真是这样。
这就相当于越狱了吗？
对，
对吧？
百度的 app 里边也有短视频，也能刷。
对，
这可烦人
了。所以我是把我们家那个浏览器删了。
所以现在都不是说你告诉成年人们说你要像个成年人，这看起来就要求有点高，对不对？
不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话是这么说了：说成年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你怎么小孩能控制住自己？
那这是正常的，
对吧？
这个就
是人性啊。
对，这个就是。你看，有时候对小学生来说太幼稚，对大学生刚刚好嘛，对吧？
好，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老说你们大家啊都是成年人了，你们要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对自己负责，但实际上呢，不是成年人也得像一个成年人，因为这社会就都只拿你当成年人，不管你是什么弱者，
或你在遭受代价的时候，可不分你是不是成年人，
对，
对吧？
嗯，
没有区别，
对，没错，
嗯，
除非你弱的极了，极点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社会保障制度会给你兜个底。
对对对，
但对不起，那个兜的底呢，你也是艰难的活着。只是活着，
只是给你兜底嘛。
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梁建章说那些人口决定论的理论，在 AI 将来普及的时代，它还成立吗？
我觉得
他的理论是啥呀？
就是人越多越好，
就是人口红利，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人口红利
啊。
就是
你要这么说，那除了说，哎，交社保的人可能足够了，因为人多嘛。那其他的，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我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啊。
你看是这样的，人口越多越好，最早是什么？是农业社会。
对呀，
农业社会呢，是每个人要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粮食，打出来的这个剩的东西
才能去交易，
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它有点像我们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团队啊，管一堆销售，我对销售的要求就是，你们这个收入的，我们叫原效，大概就是说你的收入的钱除以你的工资，你肯定大于一，对吧？你才能有结余。那包括乱七八糟的其他研发的成本你要 cover， 所以我们这个数呢，通常
要大于多少是吧？
大于5，比如大于6，就是说你
要1:6，
你花1块钱，你给我挣回6块钱来。这个就是农业社会的算法，就是你人越多，我肯定挣的钱就越多，对吧？这个是人多是好的，但后来工业社会出现一问题，就是工业社会很少的人，我就能把你们的基本生活都 cover 掉了，
有机器了嘛？
对，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就不是人手，而是人口了。注意这个措辞啊，
在别人吃饭的
农业社会是人手，
嗯，
我有人手够，这个就是人口，就是一张嘴，因为真正从事生产的人不多，
嗯，
这些人呢生产出绝大多数人都够的吃的或者是穿的用的，然后剩下的人就全是张嘴吃饭，
就或者是服务业，
对，不是，还不是服务业啊，这是工业社会，
嗯，
工业社会这个时候会发生啥事儿啊？就是大家呼唤计划生育，为啥呢？因为从事生产的人这么些就够了，你剩下消费的人我少一点多好呢，
嗯，那我价值不都留下来了吗？
对，
嗯，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搞计划生育，
嗯，
但后来呢，这个信息社会啊，包括到现在 AI 了，这个事儿又变化了。他不是工业社会了，他发现你我们开始消费主义了，消费主义陷阱了。
嗯，
好，你接着说。
对啊，消费主义陷阱是啥呀？就本来比如说我现在还是100个人，有2人负责生产，生产你们的吃穿用度。
嗯，
你剩下98个人都可以躺着张嘴干吃饭。
嗯，
然后你们就我肯定想把那98个人全弄死，你知道吧？因为他不创造啊，
嗯，
他光消费啊，他光吃啊。但是现在呢，我又发明一个东西叫消费主义陷阱，就是你们这98个人啊，想招变成2两1组，一共50个工厂生产东西，你们互相交换。
嗯，
你本来你今天你本来一天你吃一碗饭就行了，现在你不光吃一碗饭，你明天想吃包子，后天想吃饼，
哎，
我给你变着花了，让你产生消费欲望，产生消费欲望就得有人生产，然后你们就互相交换。这个交换的时候发现，哎，好像在消费主义陷阱的这个笼罩下，好像人可以变多，因为你每个人都是从事生产，
它形成了一个消费网络。
对，它不是纯躺了。
嗯，
在这个工业化叠加消费主义陷阱的情况下，人又变成越多越好了。
哦，
因为每个人都参与生产了。
嗯，
刚开始的那个没有消费主义的时候，那是肯定人越少越好。
嗯，
这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建国、改革开放初期，
嗯，
或者说这个改革开放前吧，拼命要。
降低人口，
降低人口，因为那时候我们
70年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属于一个纯粹工业化，没有任何消费主义。
嗯，
但是后来呢，改革开放后期人不够了，为什么又想人多呢？是因为消费主义这事儿深入人心了。
嗯，
我们又需要不断的去生产这些他妈破烂东西。
嗯，
反正有人总需要。因为他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写一篇公众号说这东西你真的需要，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想，里边你说，哎，两个人这个叫什么负责生产，剩下98负责躺，那这首先就是一个所谓的
理想的假设，
过于理想。
他
是，那你反过来说，那你除非这东西是送给他的，否则他凭什么去拿来去消费呢？
工业的生产始终是和着消费和交换在一起的，
就是你后边说那个才是对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从事一个，哪怕我是服务业，我只给你服务也是一种交易，我来通过我的这种工作来去换取金钱，然后再通过金钱去换取其他的这些我需要的东西，这才合理。那这时候你人多人少其实无所谓，但我觉得当时80年那时候那个计划生育的一个前提是说，可能你的生产资料或者你的生产是有限的，养不了这么多人，
是生产能力不够满足所有人的
消费。比如说我在15亿的时候，我就只能生产14亿的东西，好，那一人就得饿死。
对，
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
那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真实的去分析啊，还有计划经济的问题，很多。但是啊，我跟你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沿着刚才这个话题啊，工业化加上消费主义陷阱，理论上来说，人越来越多。生产一堆破烂，然后呢，但是我用公众号告诉你你需要这个破烂，你信了，反正我们就流通了。
嗯，
但是这个消费主义陷阱这件事儿呢，再往前，这时候 AI 出现了。 AI 出现了以后，上面的大老板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100个人都得躺着了。
不是，那个是当然了，你有些人失业了啊，失业了可能他创造不了了，他就不能消费了，可能会导致这个逆循环。但是老板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计划经济为什么没搞成呢？并不是因为
算力不够。
对，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大数据的经济，大数据驱动的经济，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基础设施。
嗯，
那现在呢？首先我们有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其次我们有 AI 辅助决策。
嗯，
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重启？
我记得啊，那个苏联是有过一段时间，
对，
说要
苏联试过
拿出，但是当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计算到人性。
嗯，
因为人性不可被计划。
对，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我计划了100个 LV，
嗯，
旁边那家就得给我买不一样，他就想买GUCCI，怎么办？
这个人性到最后是希望和别人有不一样的。
啊、不
对，
另外就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种计划是指的说只是温饱，但是只是为了吃穿温饱型。那我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你怎么计划掉？
这个是这样的啊，个性化需求本身是消费主义陷阱的一部分。
那就不是陷阱了，那就是人性了呀。
这是这么讲的，就是消费主义陷阱之所以这么火，或者说成为世界这个经济的主流的部分，就是因为它和人性是绑定的。咱并不是说这陷阱可以被，就陷阱好像是一个坏词儿啊，但是它
但是你绕不过去，
它是无法被绕过的，是因为它和人性是绑定的。
嗯，
你越讲说人性的追求自由或者追求个性，
就越需要这个陷阱，
它本身就关联着消费主义陷阱，这俩事拆不开。
那这个我觉得也没问题。那你现在好，我们现在是 GDP 第二，对不对？那第一的多少亿人呢？你来跟我讲讲。
不知道，有3亿吗？
3亿多，3.5亿吧，好像是。
嗯，
就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人口多，我就觉得还是你自己一个情况。比如说我有钱，那我可以让别的国家给我生产，也没毛病，对吧？
对。
但首先你的个体的怎么说，你的生产效率或者你这个情况得是够高的，对吧？
嗯，
你不能说我这个是很穷的国家，我还想去要很好的，那这很难。
对，我觉得现在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工业化啊，也没有到这个视频号公众号吹的那么牛逼。
肯定的，那些都是
到了。
德国人讲到
德国人说到了。
你们不能再生产了，否则我的工厂都没了。
对，你看那个陈冲博士，他反复讲给我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他过去他工作那家公司，有很多这个在低线城市的厂子，他去那个厂子里去做质量控制，说你哪个地方加哪个环节能够提高质量，下去一看工人都不识字，就是你给发那个比如说这个
操作手册，
看都看不懂，不识字，不认字，就是最后手把手教，说你甭管这个手册上怎么写的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拧两圈，那个东西你拿这个尺子量着往外搬2厘米就行了，都是这样的。就咱们这个工业化没有想象那么牛，因为这个人呢，因为他说了他这个工厂里边人的岁数都比较大，40-50岁，
咱中国最起码还有一堆韩博士去干这个事儿呢。
对，那倒是、
啊、对吧。嗯，
但是呢你现在老说咱们工业化牛逼，意思就是说啊这些东西都自动的了啊，怎么着的，对吧？我觉得还到不了，大家也不要，就是大家还是要投身在这个工业化浪潮里，不要觉得现在可以躺赢。
那话怎么说来，我们是大国不是强国，
对，
是吧？
嗯，
工业化大国
也没有，中国还是有着很大一批的，就是相对来讲高学历的，就尤其是近10年有大批的一个就是高学历的人参与到了这种生产环节里面，所以才能够有一种非常火热的而且是各种方面欣欣向荣的这种生产出来，包括各种的制造业，包括各种的这种食品工业，这种满足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需求的这种东西，它都是有这种高质量的人下放到了这种层面上，他能够真的现在是可以理解这种书面的东西的。
嗯，
对。
然后他在自己有自己的创新，再去找自己的独立赛道，然后再把这些事情做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几年完完全全能够看出来是一个就这几年教育成果的一个，
嗯，这相当于是一种滚动起来了，
对，是滚动
正向循环
了。对，
这个说的是
对教育投入有红利了，现在，
对，是的。
你说的我又想起来前两天我们小孩那个故事了。他做了一个什么玩意儿，上了一个课，做了一个类似于 IoT 的一套东西，主控板是 ESP32 的一个开发板，
嗯，
然后让我一不小心给做断了啊，然后我就在网上淘宝我开始买配件嘛，我说给人配上吧，好一搜就是大惊失色，那个就是咱们之前聊过小米那人在传感器，
嗯嗯，
人在传感器里边其实就是两个传感器，一个是毫米波雷达，
嗯，
一个是红外的传感器。
对，
那毫米波雷达就不大，大概这是多少？5厘米长，
嗯，
一个小条，
嗯，
你猜多少钱？
4-5块钱。
哎，差不多，
嗯，
4-5块钱。
我查过这些东西，我都查过，
4-5块钱。ESP32的主控板20块钱，那个什么那个排线，那么大一排啊，这个差不多得有30厘米宽，那个线。 让你撕下来一个一个对的，那一大排才一块多，
那你买一包可能有十块钱。
对，
这东西我们那儿也十块钱。
对，我就
都是中国卖过去的，
都是中国卖过去的。
对，我看到这儿我大惊失色，我说这玩意儿怎么快递我感觉都包不住。这都是供应链的力量啊。对吧，
现在德国因为有大量的人喜欢做这玩意儿，都是从阿里 express 上去买中国的东西然后过来自己做。
你看这不就交换起来了吗？
就包括你说的 ESP32， 包括你说的这些传感器，包括说的各种各样的螺丝钉啊，那螺丝钉我都不太信它能做出这么多种规格，就是 0.5 毫米一个规格，然后就是直径 0.5 毫米一个规格，长度1毫米一个规格，成去吧，都有
啊，
我都疯了，当时都看
到。反正对于他来说，就是按照那个做好，你自己来买就行了。
对，
而且有
跟定制没区别，
有那种那个给您拿那个塑料的盒子分好，
对，
每一个规格有一把，每规格一把，
对，
那一大盒好像几块钱还是十来块钱，
啊、对，也就这意思。
欧洲大概我看的大概20多块钱到60多块钱，就看盒子里面东西多少
啊。我看着的我都是这东西成本包得住吗？哎呀，
他可能真的是大规模生产。
哎，那你就按你们的说法，就是 AI 来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在纷纷的找自己的出路的时候，似乎也不用这么焦虑啊。
对，所以呢，刚才我不是说了有三种情况吗？就是
回到这话题了吗？
我们要寻找把自己定位成那个什么呢？就是你用 AI 找到一个新的竞争力。这个是你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或者反过来知道我现在干的事儿 AI 容不容易被替代。我周一去杭州见了一个我们的客户，见的是采购嘛，他都问我你们这个东西能拿 AI 干吗？
都这么想哈。
你跟他说能，然后他就再也不找你。
不是，他就说那价格能砍一半吗？就他肯定的，他肯定下边的话就会这么问了。
行吧，这今天跟大家随便聊聊，从小米这件事情啊，聊聊 AI， 大家怎么将来跟这个智能啊，跟 AI 相处这件事情，可能如果我延展，可能还能延展出来很多，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形机器人也很火哈，朱啸虎那儿又开始喷了，这也能聊很多。那我们不行就放在后面节目里接着聊啊，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等老高买一个，我们
99有点贵，
哎，
能铲猫砂吗？
啊，我跟你讲，那个狗叔，如果你想买能铲猫砂的机器人，不需要等人形机器人，你去买那个石头最近
那个
带就
带那接手那个
带那个
手臂的，那也不行，强度不够。我看了那个铲猫砂强度不够，
慢慢
铲吧，那强度也不够。
二代等二代肯定就能铲猫砂了，肯定会得给你上写一条这个机器人能铲猫砂。
哎，就这些话题挺多的啊，将来我们可以再聊聊中国制造啊等等这些话题。其实
因为已经2025了，
就包括上期我聊那个工控安全，大家也在评论区里说这个，哎，长见识，确实以前没有接触，慢慢聊，不着急啊。
我们的观点还有很多，是吧？
哎，对。行，那我们这期的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